各位晚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礼拜一的伟杂谈，我是姜伟民。
大家好，我是吉祥。
没错，美国大选明天11月5号就正式打响了。
伟民哥，说说我这已经这个人家大选，我这边特别激动，因为这个今年的选举真是各种各样状况都出来，比如说什么拜登退选呐、贺锦丽这个就直接成为候选人呐、然后川普遇刺，刚才你这个前面讲了，而且两个人的民调，你知道，就在选举前一两天非常非常接近，基本上在各个摇摆州，当然我们红州、蓝州不讲了，在那些摇摆州，两个人民调齐头并进。
没错，那么我们最新所掌握的呢，是昨天我看了一个电视，因为已经算是收官性的这种民调，因为到临近，比方说今天跟明天就没办法做，
对，再做
继续做民调
了，
来不及。那么我看到昨天晚上的呢，是这个 NBC 的民调是47%对47%，哇，我这些看这民调简直是打的是非常非常的焦灼。
对，
其实你看啊，我们可能很多华人来美国，一般平均，我个人认为哈，应该在15年到20年左右吧。因为有的老侨民
投票，
对，老侨民一般的话40年30年，新侨民也得10年左右。
对，
因为他那才能成为公民嘛。
对，因为绿卡拿五年之后，你才能这个考公民。但你拿绿卡那个过程，可能要花个几年的时间。
所以说我个人算了一下呢，平均的就是美国的，就在美国这个侨民啊，是属于公民身份的这些人呢，他应该平均有2次的投票机会。平均呢，有人可能1次啊，有人可能刚拿还没投，但是有人已经投4次、5次了。但是呢，就这一次的大选的这种焦灼情况啊，在选前是我从来没见过的
哦。
因为之前你看啊，我们比较关心的是，我不太清楚川普那年，我投的是2016年啊，那会儿正好是我变成公民之后的第一次投票
哦。
第一次投票的话呢，我就投的是川普，当然我投完之后，我还记得我在这个微信群呢，我发了一个个人的感言，我说呢，我投川普，我知道，因为你也知道加州嘛，它一定是蓝的。我当时也有这样的一个100%的这种预估，一定还是蓝州。所有的50多张票呢，去归属于对方。但是呢，我当时发了感言，就是我不是为了选票而选票，为了这个让川普赢而投票，我是呢，为了华人的子孙后代，
对，
一定要发声，一定要把自己的想法告诉这些民选官员，华人，我们需要某某某。我其实当时的心态这样的，所以我发完了之后呢，我就没有看选情、选战，自己开始忙我自己的事儿。第二天，结果呢，
赢了。
晚上的时候呢，哇，一看到9点10点啊，这时候打开电视机的时候，
是，
哎呦，我说这川普怎么样？这赢了，几乎当时，
对，
哇，后来笃定他确实胜选了。
对，我觉得正如伟民哥讲，就是说我们不光是把明天的大选要着眼在这个川普和贺锦丽身上，其实我们还有在我们的选票上印了非常多的各种各样的法案，然后包括我们的法官，然后我们跟甚至有地方这个我们的城市的社区官员的选举，其实对我们来讲，无论是从小到我们社区，大到整个国家，对我们整个生活都是息息相关，非常重要的。然后呢，也跟大家预报一下，说大家听到广播，明天我们1300广播会从早到晚会有一个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一个特别报道，我们会在不同的时段，然后在不同的节目为大家及时的这个报出我们开票的信息，然后也不要希望大家来这个收听我们明天的广播。
是，我也顺便刚才借这个吉祥所宣传的这个内容啊，我想借这个机会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收听五味杂谈明天的1点到2点啊，我们也是特别节目，当然了，也是一定要锁定的，就是我们的美国总统大选。那么我们明天的节目呢，基本是为大家来，第一要分析一下选战情况啊，然后介绍一下实时的报道。那同时啊，我们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让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的这一个小办法、
哎、对，
一个小游戏，就是你呢可能在明天啊，你会有机会抽到 一个洛杉矶，
对，我们洛杉矶车展的门票，2024年洛杉矶车展就在11月20号马上就要举行。明天伟明哥会送出我们两套的门票，但是想拿到的话，还是需要有一点运气和技巧在。
没错，而且我们稍稍要问一下一点简单的问题。那首先就是说你，看好了谁？你先预测哈，
哎，
我们有点像赌盘一样，你预测谁将会夺得美国2024年美国总统的宝座？那么如果说你预测，比方说是川普啊，那当然你会，当然你是第一个打电话进来啊。首先第一，我们按这个电话的先后次序，然后也有这个机会，比方说，哎，我预测的是这个贺锦丽，
嗯
啊，不管是你预测谁，我们只是有两个机会啊，一个是川普，一个是这个贺锦丽，那么肯定在当天晚上，也就是明天晚上或后天，或者再晚的话几天之后，我们大家一定知道消息。知道消息的这些朋友呢，哈，你一定哇，我当时是已经第一个打电话进来，我也预测是贺锦丽，而且贺锦丽当选了。好了，那么这个时候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到我们台，我们给一个号码，然后之后呢您可以赢得，有这么个机会哈，赢得了我们洛杉矶的车展的这样一个门票。
但是伟明哥，以现在这个民调的情况和两个人这种齐头并势的这个趋势来讲的话，会不会真有可能明天也出不来这个结果，甚至两个人打平，都是一样的选票，508张就打平了。
是这样哈，这个我个人以为呢是明天不好说到底能不能出。但是明天万一得不到结论的话啊，那因为毕竟还有很多这个海外的选票嘛，
嗯
on the way 嘛，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会要可能啊，如果不是压倒性的去战胜一个对手，战胜另一个对手的话，那也有可能我们最晚到明天后天，那再晚也有可能两三天。但是刚才吉祥所讲到的，万一比方说，哎，这个选票啊，我随便举个例子啊，比方说在这个 Arizona， 最后你发现说可能是120张票对120张票，
对，
比方说哈，这样的情况的话，那当然要重新数一遍，
哦，
对不对？
对，
重新计票嘛，重新计票，其实现在看起来一天绝对搞定了，是吧？如果说，哎，那111万对109万，我估计在选情比较接近的情况之下，可能对方会提出说啊，我们要重新计票。但如果要是选举委员或者不同意，哎，那可能当场就宣布结果了，对不对？
对
这个州，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不是大的问题啊。但是呢，不管怎么样啊，我们明天呢这个小游戏要跟大家互动。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蒋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的节目现场。那明天啊，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正式开跑。那严格说，到今天为止呢，我们所知道的消息是，一共就是在选举之前，在选举日之前啊，是到现场投票也好，还是邮寄选票也好，已经接近8000万了，是吧？
哦，对，
8000万，
现在7700万，
对，接近8000万。
嗯，
所以说换句话说呢，今年的预计会差不多能达到2亿啊。因为去年
对
不
对，不
是上一届啊，4年前其实就已经是相当高的投票率了，
是
对不对？那这一次应该是相当的这个令人期待，因为你想一想，如果7000-8000万才仅仅一半都不到，那明天其实，
哦，真的。
对不对？那简直是明天，那就是真是刺刀见红啊！
对，而且这个明天投票，明天是投票日嘛，你还是这个带着工资去带薪投票，所以说，对，明天这个是带薪投票，所以说，你的公司不应该阻止你去这个投票，但是当然投票它有个时间限制的，比如说我去投票投个一天才回来也不能，对不对？但是大家还是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哎，谈到这个明天的投票啊，其实明天真的还有机会。
哦，
为什么呢？因为前两天啊，我是好像就是上前两天好像我有个朋友是正好是餐馆业的一个连锁店的老板。
哦。
他呢是当时给我留个言，那伟民啊，这个有时候在这个微信上看你发一些投票的一些办法什么的话，
啊，对，
就说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我还没投票呢，
啊，没注册。
然后我问他，哎，不是我，对，我问他你有没有注册？
哦，是，
他说我注册了，因为，
哦，那就行。
哎，之前几年前他参与过地方选举的投票。
哦，那就
我说那绝对没有问题哇，我说那他说这样，你给我一些建议，我就把我个人的一些想法，因为
我不太清，我也没问他你到底是
民主党还是共和
党的注册人嘛、哎、我不知道。
对，
所以我就把我说，如果因为我是共和党的注册人嘛，所以说我就把我自己的理念和想法我给他寄过去了。
嗯，
我说呢，选总统我说的非常含糊，选总统我不知道，我没法干涉。
对，
但是呢，其实在加州有十个法案你一定要去选或不选。
对对对，
我上次跟他提了，我说其中呢你可能到的时候你才发现说，哎呦，有一个是36号法案一定投 yes， 你无论是这个你是民主党的还是共和党的、
嗯、
你一定要投这个是 yes。 他说为什么呢，我解释一下法案、
哦、
啊，其实就是他想推翻或者否认之前的
47号法案，
是吧？
应该的，因为上礼拜你看 Arcadia Mall 里面又一个那个名牌包包，因为它是二手店，
嗯哼，
但是呢又是被人打砸抢，
嗯，
就是是旁边保安也没办法管，然后真的有保安在旁边只是录像，然后看到一群人戴着这个那个口罩啊，然后穿的那个什么帽衫之后，
嗯，
大摇大摆这抢完就走了，
是，
然后引起整个惊慌，
是没错。那么这个36号一定投 yes， 但是呢，这十个当中，其实前9个呢，共和党人他提出了全否定。
嗯，
后来我也问一下为什么，他说其实前面呢很多是打着什么对社会啊，对这个特别是社区的一些学院的教育啊，什么打这些旗号，
这都是加税，
都是最后加税，你要拿钱的。而且这个拿钱时候，实际上好多人说，那纽森他在疫情之后其实省了几百万，
对，
几百亿，
有盈余，
有盈余啊。之后为了什么帮这个非法移民，又帮那些什么这些
无家可归
无家可归者，结果他全花没了，花没之后怎么还要做事？那就得从老百姓手里再拿钱。所以说你就千万不要再投说 yes yes， 一看挺可怜，干脆这样吧，把我的薪水拿出来或等等，开玩笑。所以说这个呢是共和党的这种建议，当然民主党是什么建议我到现在不知道，是吧？你可以问一些啊民主党的这些理念的这些社团呢，然后求证一下说怎么去选。
但是我们这个也是个参考、
啊、
因为比如说你看前面那些法案，对不对，伟明哥？我、嗯、这个就有几个法案我就投了 yes， 全反对、
哦、
比如说、
哦、okay，
什么学校那些呀、
啊
啊、增加学校的设施啊，
是
什么这些，哎，我觉得还是有道理，那稍微加在我的钱的话、
啊、
我也就认了，这个没办法、
哦，不是加一点钱的、
哦、
哇，这可能是全，你看我接到了一个，我住在帕萨迪纳嘛、嗯、这当然这每个地方的这个选举的法案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嗯、
我这边的地税他直接告诉我，把我家的地址都写出来了，
哦哦哦，
然后告诉我呢在10年之内我家要多交了4万多，
哇，
地产税，
哎呦
我就算的这么这个清楚，当时还没说10年啊、嗯、他只是告我4万多，哇、
嗯、
我说这简直不，我算了就直接投什么1+2，我说因为正好我那朋友也是在我们的区域住的、
哦、
所以我跟他讲这一定投 no， 那没办法、
嗯、
好了，那既然说我们在这个明天就选举了，那还有的人不是特别清楚，而且他们还有机会明天到现场去投票的话、
嗯、
那我们今天啊利用点小小时间跟大家来分析一下，说这个两位总统，其实我们过去谈过加州比较详尽的这个地方法案，
嗯，
我们几乎没有谈到说两位总统，当然随着这个选情不断深入，很多人已经从不同的渠道了解到两个总统的一些做法的不同，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只是给大家再加深一下理解，所以说我们利用点小点时间啊跟大家来再继续的分享一下，说两位总统我凭啥投这位不投那位，那么我们今天呢就是按照实例给大家来分析一下，说两位总统关于啊比方经济啊移民啊外交政策啊等等，我们来进行一个对比，
好，
去仅供您去参考，明天投票去
到底选
谁，把握对您自己这种啊投票权。
是，
那我们先来谈的呢就是，哎，一定要谈经济嘛，对不
对？
哦、
对，当然
那经济，太重要了。经济的话，两位总统候选人他们各自有哪些政见？
嗯，我这边看到是说，这个民主党的候选人哈里斯，因为他我不喜欢叫他贺锦丽，我觉得跟他的名字完全是没有关系，
是
卡马拉哈里斯，但是贺锦丽了，就是说他、
嗯、
其实他每次在这个接受访问的时候呢，他都是比较含糊的讲出他的经济概念，其实我这并没有很清晰的明确的表示说他的经济政策到底如何，但是呢比如说他会增加，大幅增加，比如说你生小孩会有这个税务的减免呐、啊，然后会这个降低这个税收啊，我觉得这点是他会刺激经济的一方面，伟明哥。
是，没错。那其实呢专家有比较深入的分析说，哈里斯啊 他誓言呢要制造一个所谓的机会经济。
嗯，
什么是机会经济呢？如果说解释清楚的话，他原话是让每个美国人都有机会去竞争并取得成功，
是
就是让那些可能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都有机会去成功，都成变成马斯克，都有这个机会。那政府我们想办法打造这样的一个这个所谓的机会经济。但是其实呢，如果用我们从来自中国大陆的人的想法去分析啊，
嗯，
它其实就是什么，有点我个人感觉了，就是说有点像大锅饭的感觉。
哦，
人家让每个人都有投机会，比均等嘛。
对，
其实机会一均等就不是机会了。你让吉祥和姜伟民也有机会去打 NBA， 那我觉得这有点太对不对，就不用，因为你毕竟和 NBA 实在是隔着几十条街还不止。
嗯，
所以说这个机会经济呢，它我个人的理解其实就有点像说，好像让那些啊，比方说有钱人，
哦，
那你就拿出点钱去扶持这些穷人啊，这些穷人拿到这个钱之后呢，他们一定会也是这个可能会变成第二个马斯克，那这是他的那种想法。
嗯，
我觉得有点太天真。川普的这种这个经济的主打呢，他其实是这样，就是透过比方说这个降低所谓的税收，他降税收嘛，对不对？那他把各个企业的税收一降了，怎么样，很多的制造业哎就是纷纷就不是挪回美国
就回来了，
对不对？那这样的话可能美国的就业可能更加好了。而且呢他这么一弄的时候呢，其实企业嘛，他如果要是把这个所谓的税收一降低的时候呢，他就有更加的强的竞争力。
嗯，
无论从价格上，从给公司的工人的工资的这种待遇上等等等等，他就有完全可以透过这种方式呢让美国第一就是很多的制造业回流，
是
另外呢让美国的这个企业啊更加的具有竞争力在国际上。
对，
这就是他的一个理念。
对，这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我再稍微补充一下伟明哥那个，
是
比如说这个贺锦丽他要提高所谓家庭免税额，这个我觉得贺锦丽他都是也是这个关注于稍微比平民的一点方面，比如说这个提高家庭免税额呀，
嗯，
什么改善这个 Obamacare 的抵免呐，啊
嗯，
然后包括加快什么住房这个建设住房啊，比如再还有那个就是为首次购房者提供什么2.5万美元呐，啊，
对对 对，
这个，
没错。
然后当然，川普也有其他，比如说这个要加征关税啊，减少中小企业的税收，然后取消小费税。而且我觉得他还有之前他们都讲过，这个是川普讲过，就是要取消这个收入税，就 income tax，
哎，
这个的确是，
哇，这简直对，你还真别说，我查了不太清楚是不是准确啊，
对，
就好像是在80年代以前，其实美国是，就是作为个人呢，啊，这是
收入多少不需要交税，
他是一个是联邦税是不收的。
嗯，
哇，真的假的？我原来以为，因为刚来美国的时候说这个美国啊有这么一句话说，这个登天难，但是你要想逃税的话比登天还难，所以我就一直认为说那税啊那是必须的，不光是你个人的收入税，同时呢什么这个资本利得税啊，什么特别是到街上买个东西，买盒烟你都要付税，那没办法啊。但是呢川普居然打出了一个什么呢，干脆就取消了这个所谓的收入税。
对，
我工资收入，那好多人说点实话，他年薪可能20-30万那的话，那他一个报税整个一年啊就30%-40%的话，你想想5-6万、6-7万就没了，
很多钱呢，对，
哇，那这的话那就是太好了。但是他这钱哪来的呢？但是刚才谈到经济，其实我们多说几句，这个刚才吉祥有讲到说，哎，他照顾很多穷人，比方说对一些老年人呢，这很好啊，比方说多发一些社会这个救济金呐，啊，比方说对一些这个这个所谓的这种
首次购房者
啊，我提供20000多什么什么的，这个这个可以还也可以不还的这个首付费啊之类的。那你想，第一是这个钱从哪里来啊？我也怀疑。第二的话，你们看一下，咱们回想一下，2020年以后，2021年，那可能就是那美国是全世界疫情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我反正收到了几千块钱，吉祥也收到了吧，家里，
啊，对
不对？几年。大家数钱的时候挺开心，
真开心，
是不是很开心？
随后这个
但是
就来了，
在发钱之前， 吉祥，你跟我讲过，你最喜欢的上麦当劳吃点什么？但你跟川普的想法是一样的。
川普还在麦当劳工作过，
工作过啊。是，对，他最喜欢吃的是麦当劳，便宜，对不对？你看这种是这个有权机关的人啊，富人，他都有这么一个习惯。说吉祥也有这样一个习惯，就是疫情前他随便想到哪个麦当劳啊，到快餐店点，
闭着眼睛吃，
闭着眼吃。结果呢，疫情中间收到了几千块钱，很开心。
哎，
结果过完疫情。就不敢上，拿着几千块你去麦当劳去吧，不敢去了。为什么呢？实在是太贵了。
嗯，
所以说你看，我刚才结论是，有的时候呢，他的总统的这种想法是，哎呦，我照顾弱小群体，然后呢帮助他们，这是你的想法啊，关心民众的疾苦，但是最后会不会造成物价飙升？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关心的，好像是发了很多钱，我们数钱的时候很开心，最后一看油价这么贵，一看这个物价这么贵，那这时候想法，哎呦，我们要不要当初再设想一下，当初如果不发给我们那么多钱的时候，
对，
会不会我们的物价没这么高，对不对？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呢，所谓的跟就是给底层民众啊这种补助也好，或者是这关照也好，其实是一刃两面。如果说他对这个我们这些百姓平民百姓有一种帮助的话，那其实呢也对经济有相当大的这种刺激啊。好，我们稍稍先广告之后，继续给您去讨论这两位总统候选人还有哪些方面截然不同，甚至相反。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姜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五味杂谈的节目现场。那吉祥啊，也是有重任在身哈，因为最近我们台啊频繁是出现了很多，比方说我们需要这个记者到前方进行采访啊，然后作为社区进行民调啊之类的很多这样的工作，所以说吉祥的没办法哈，还要暂时离开我们这个下半段的时间哈。那么下半段的时间呢，由伟民一个人啊跟大家来分享，继续的分享两位2024年总统候选人在方方面面，就我们这边给大家列出了很多的这些领域啊，比方刚我们谈到了经济政策方面有哪些重要的这种区别啊，跟他们自己的理念啊，那我们哪些，而且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包括我们 YouTube 频道的所有这个观众朋友啊，你们哎觉得说哎这种分析，这其实这分析不是我分析的啊，我们按照美国比较著名的这个一个杂志啊，他们所列出来的啊这些条例啊，我们跟大家来进行我们个人的认识，因为毕竟还要掺杂一下我们自己华人根据我们的这个状态，看看到底哎这个经济可能更适合我们华人，所以说我们哎觉得这个总统啊，将来啊是一定是我们华人所期待的总统，所以这样的话对你们明天的投票也可能产生一定的这样帮助。好了，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啊，今天呢我们再接着讨论的是呢哎两个人啊，就是总统候选人，一个是卡马拉·哈里斯啊，一个是川普，他们两个人啊在第二个在管控非法移民入境的这个问题上到底两个人有哪些区别啊。但我这个其实可能我都想把它略过了，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哈，当时在2020年啊，当时卡马拉·哈里斯他是在大家都可能是如果回顾一下可能还会记住这样的情景，他也参加了2020年总统候选人的这种所谓的辩论啊，在民主党的这个内部，结果在第一轮被淘汰了是吧，所以说后来呢拜登啊，这个时任总统拜登呢提名，就是他当时是跟他进行做副手啊，然后这个任命他这个做美国的副总统的竞选人，当时啊，结果后来呢他们真的是如愿以偿，是这个获得了2020年啊至这个今年的这个总统4年的和副总统的这样的职位。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啊，其实 Harris 啊他是号称是边境沙皇啊，结果呢好像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美国总统呢其实很多人都知道啊，他是一个算是储君，就等于说如果美国现任总统他出现了比方说人身方面的安全，比方说重大疾病，或者是说没有办法因为某些情况啊就是处理国政的时候，这个时候美国的副总统才开始接替总统进行工作， 所以说呢，严格说他其实是不太参与美国现任总统，就是当时总统的时候，时任总统的所有的一些行政一些计划呀、命令啊等等，他不太参与。但是呢，有人说了，哎，那你说你这一次想竞选美国这个2024年的总统的话，那么关于这个非法移民入境，你居然在你管理这个时候啊，在管理这期间三年半，你居然让1000多万，甚至有人说可能2000万左右的人非法入境美国，而且你还是这个睁着眼闭着眼啊，几乎好像暗中在鼓励这些非法移民。那么结果呢，你在这个竞选当中呢，你要信誓旦旦的对美国这个百姓说，哎呀，我当选的时候，我一定怎么花样百出啊，怎么去掌控啊，怎么样。那其实有人对他就是这个所谓的移民政策啊，就产生相当大的这种质疑，就是说，那你既然你有这么一个雄心壮志啊，而有宏伟蓝图，那你为什么在你任内的时候你不做这？这其实也是让川普，也是他的竞争对手啊，抓到了把柄。所以说这个呢，其实就是等于说现任的这个美国副总统卡马拉·哈里斯啊，他所没办法回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而且算是一个致命伤，这没办法再回头了。这个不能说我现在觉得这个事没太做好，那我再把时间拨到3年前啊，我就开始从头到尾再重新做一遍，那是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个呢，他就没办法去回避。所以说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得看一下川普总统，其实呢，他在他总统任内期间啊，而且之前，其实我们当时，其实刚才在节目上我也跟大家讲啊，我2016年投的是川普，其实我就非常喜欢他的一个边境政策。那时候还不知道川普为何人，只是一个电视名人，是一个名人啊，没觉得他是一个政客，他可以领导这国家。但是我非常喜欢的呢，他就说我当总统的时候，我要在墨西哥跟美国中间，我建立一个万里长城啊，建立一个边境墙。那主要的目的呢，当然了，那就是防止中南美洲国家的这些所谓的这个非法移民然后偷渡到美国来。而且这个墙啊一定要花费不菲啊，要差不多几百亿。谁付呢？是让墨西哥人付啊。当然了，宏伟的愿望其实呢真的是在他任内啊真的是没有实现。当然了，很多人讲说，哎，这是可能在野党啊，当时这个民主党呢不断的干扰啊，不断的这个强加，比方说像川普，可能大家还记得啊，当时他2016年时任总统的时候呢，他背负着一个什么样的罪名呢？当时我都信以为真了啊，美国的当时还好像派了一个特别检察官叫穆勒吧啊，然后呢差不多花了纳税人2600万的这个银子，经过了3年左右的时间调查，结果呢说川普通俄门其实是子虚乌有，这我就觉得好非常非常的奇怪啊。那你说咱们都认为说美国这么强大啊，而且呢它相当相当的出色，在美国应该是世界的一个领军的一个国家啊，它居然呢在是否就是一个总统啊，他是否通俄或者是有没有卖国啊，这样这方面的这个所谓的这种领域啊，好像经过那么长的时间又花了那么多的钱才得出个结论，这觉得有点让人不可思议啊。所以说我们最后的结论是呢，关于关这个所谓的非法移民入境这一块啊，我觉得贺锦丽啊确实没办法得分。这一点呢，川普其实他的政策呢更倾向于就是我们华人的一个利益，所以说很多华人非常喜欢川普的一个关闭这个所谓的边境的这么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策。另外川普也曾经誓言说，我如果当选在2024年的话呢，我就一定要大举的驱逐现在已经跑进美国的差不多上千万的非法移民，让美国更加安全。那不要走开，广告之后呢再继续的跟您分享两位2024年的总统候选人还有哪些方面有极大的不同。不要走开，广告之后见。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由吉祥江伟民联合为大家主持的伟杂谈的节目现场。那今天啊我们为大家呢稍稍的做一些关于明天啊将
更展开的哈，就是11月5号的美国投票日啊，就是2024年总统大选将即将啊闪亮登场的这么一个活动之前啊，跟大家稍稍利用点时间跟大家分析一下，哎，这个两位总统关于重大的这种政策方面啊，有哪些区别？可能对明天的投票，对您来说，可能稍稍有点参考作用啊。我们刚刚谈到了哈，关于两位总统候选人的经济啊，这个关于边境管理的这些问题啊，确确实实有重大的区别。那接下来第三个呢，两位总统候选人他们重大的区别就是关于堕胎权的问题上。那我觉得呢，当然这个不需要更多的展开啊，但是呢，我觉得两个人的一个重点是啊，哈里斯啊，他就说，如果我当总统之后呢，我就马上在全国上用国会去通过一个恢复生育自由的法案。因为其实这一次啊，很多人看到民调之后呢，也会发现说，其实这个堕胎权啊 ，abortion 这一块，是 Harris 得分或者加分的这一个重要的一个选项。因为呢，他是号召了很多美国的这个女性去支持他。原因就是说，他讲说，哎，如果你把票投给这个川普的话，可能将来女性的所谓的生育的这个自由权啊，都不能掌握在你的手里。哇，这一点上，我觉得对川普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当川普其实以前大家都知道，共和党呢，他们是确确实实是反对堕胎的啊。但是呢，川普他在自己的解释方面，就是说啊，我其实并不是反对堕胎，我是说我非常支持最高法院啊，关于2022年7月份曾经啊驳回的所谓50多年前啊，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最高法院所通过或者是所。就是等于说把这个案例啊，就是罗素韦德的这个案例呢，然后呢就等于说透过那个案例，然后通过一个法案说，那么其实生育是女性的一个自由权啊，结果推翻了，在2022年的时候。那么但是他又说了一句话，就是等于说把这个女性堕胎权放给各个州，而不再做联邦的一个法律出现。那这个其实川普呢就一直是咬着说，我其实并不是反对堕胎，我是说呢根据各州的情况，当然了他也一再坚持说，比方说乱伦啊，比方说这个强暴啊等等等等这种不幸而所产生的这种婴儿，他说这个我绝对坚持啊，包括女性的可能是危及到生命的情况下绝对支持堕胎啊，这是。但是呢毕竟还是很多妇女是不太相信川普所说的话啊。好，那这个是过去了哈。当然我们在接着谈的是应对中国的竞争，这个可能是我们华人比较这个关心的这个话题哈，也毕竟涉及到啊我们中国就是很多来自于中国的移民，哎，他们觉得说中国是不是应该再继续的强大，那么其实仰仗着说，哎，哪一位美国总统跟对华政策有关。其实关于这一点啊，其实直接就下个结论，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任何一位啊当选总统的话，其实呢对中国的政策都不会特别的软，这一点是绝对可以肯定的啊。但是呢每个人不一样，就是可能川普就采取什么呢，是我当总统的时候，我对美中国的所有产品啊，我加收最低是60%的关税啊，我让你最后呢你是便宜的，是这个那么多货啊，你到美国来对不起你没有市场了。那这一点其实有好有坏，他的确是对中国的这种出口啊造成了相当大的遏制作用。但是呢他有一点，哎，那你进不来了，沃尔玛的可能也很多来自中国大陆小商品，那就价钱呢就马上飙升啊。他这样做的话，他会不会对这个整个的美国可能这种所谓通货膨胀有一种没有抑制作用，反而会引发呢？这个就不是特别清楚了，因为这毕竟是一个所谓长期的效应，它不是说今天做完了明天就产生一定效应。因为毕竟川普的认为说，哎，我这么一做的时候呢，其实可能我们美国的税收啊，因为毕竟它加税了嘛，哎，税收会增长了很多啊，这是他个人的这种观点。而且呢长期的话呢，他觉得好像我们因为这样做的话，让中国的这种可能产业的就没办法生存了啊，那么呢可能很多的产业啊，要么再分配到全球其他国家，要么呢就回流到美国，啊，这是他们在关于对中国的这样一个政策。那接下来再谈说以哈冲突，两位是怎么做的呢？
其实呢，大家都知道哈，这以哈冲突呢，川普就一直认为是吧？他说我当时在总统的时候，当总统的时候，我对以色列之好，大家都知道。那其实以我个人那种强人的这样的一个政策或者是角色的话，在国际的舞台上，他说就包括我们谈到的啊，就是俄乌冲突啊，他说我在这个任总统的时候，很多人呢确确实实畏惧我的威严。啊，当然他原话不是这样讲，但是我们可以理解上说，很多的这种所谓的邪恶轴心国呀，这些这个领导人，他畏惧川普这个人非常善变，而且还说不定用什么狠招来收拾我，所以以至于呢，可能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不敢轻举妄动对另外一个国家发动战争。果然，啊，在这个川普任内四年，没有任何的战争在他发生，而且我们看到了哈，这个川普呢亲自和普京啊，普京去会见啊，而且呢还和这个金三胖啊，这个金正恩也是非常愉快的，在应该是新加坡是什么地方进行会谈过啊等等。那所以说用他这种强人政策呢，反而压制了这个所谓的这个邪恶轴心国的这种领导人，又引就是阻止了战争。所以这一点上上啊，这个可能我个人感觉说，哎，可能在国际形势这种诡谲的变化多端的这样今天呢，其实美国真的需要一个强人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领导人。另外关于这个外交啊和这个气候变迁其实没有太多所讲的啊，但是谈到外交啊，这个我个人感觉说，哈里斯他说我支持多边主义啊，比方说我跟欧盟啊我进行更加的友好的合作，但是呢川普他所强调的 no 美国优先，对不起，我以后我的可能军队啊未必派到你们各个国家，我不收钱。就包括这一点上，很多来自台湾的朋友我问了哈，他说哎我们也有这样考量，这个拜登当总统的时候可能他们就是好像誓言我要保护台湾啊，将来如果万一中国和这个台湾发生军事冲突的时候我派兵，那么川普说未必啊，你一看你给多少钱。其实我觉得啊，拜登他当时所答应的他可以随，因为没有协议啊，我可以随时改那个反悔啊，但如果川普说你给我钱我就保护你，那你想想他是一个商人出身，给点钱那其实就买的安全啊，不是什么坏事啊。好了，那今天的这个节目就跟各位说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明天我们五味杂谈空中再见，一定锁定我们的五味杂谈，为我们大抽奖哦。